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荔枝 FM 7890255石头爱你，我是主播 Lina。 最近呢， Lina 读完了东野圭吾的又一本小说《幻夜》，距离看他的第一本小说《白夜行》已经将近快半年了吧。那么今天呢，Lina 就说一些看完了《幻夜》和《白夜行》之后的一些感想，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当然，如果听众朋友有不同的感受，欢迎在节目下方进行评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这些书。没有亮丝的雪穗依然是可以操纵别人的魔，没有亮丝的雪穗依然是雪穗，它依然拥有掌控人心、玩弄人命的能力。雪穗的世界有他自己一个王就够了。我突然开始怀疑我看完《白夜行》的感觉，雪穗真的在拿亮丝当作同伴吗？他真的爱吗？他真的知道什么是爱，并且真的在创造属于他们的未来。他的未来也许真的只有他自己。他在不断的向上向上，精彩绝伦的人生在逐步向他打开，成为他绊脚石的一切人，同时也是知晓他的伪装的一切人，全都死去了。他说的对，这么美好的夜晚还是第一次看到，简直像幻夜一般。然后他娇媚地笑了。跟白夜行差不多，毕竟主角是雪穗一个人。对，主角从头到尾其实只是雪穗。幻夜里面的雪穗没有了亮丝，所以很多事情就不能做。可是阴差阳错之中，他发现了牙眼，另外一个可以充当他的影子的人，可能是连上天都帮他，又或者说他善于掌控一切的时机，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雪穗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新的人物，一个没有过去的新海美东。我想这样的改变人生并非真的只是地震的偶然，他早就开始整容换脸，筹划一个新的人生。美东从来都不认输，他擅长的是绝处逢生，因为他一直在学习生存方式。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黑夜的道路上前行，即便四周如白昼一样明亮，也只是不真实的白昼，对此我们早已认命。美东经常如此来给牙野洗脑，我们的关系尽量不要被别人知道，当一方痛苦的时候，另一方能在舞台后方伸出援助之手。牙野终于成为了第二个亮丝，处在黑暗中为光明中的美东除去一切的障碍。不过牙野和亮丝又有些不同，牙野在地震中趁乱杀死舅舅是不想保险金被舅舅抢走，他的本性依然善良，他喜欢帮助别人，而且不求回报。但这样的人却被美东看见，他亲手杀了舅舅，然后选择了他作为同伴。这世上任何人都有弱点，如果能掌握对方的弱点，不管他如何挑衅，我们都不用担心，美东说。所以他对牙野也是如此。很多坏事一旦开始就无法结束，更不必说还抱着期望，不想就此结束。从一开始，美东为了让牙野入职，就采取毁掉别人生计的方法， 牙野就注定回不了头了。接下来牙野做了那个抽泣装置，为他杀了曾我，诬陷清江，看着他结婚还要去勾引他的丈夫的姐姐。牙野很喜欢一间餐馆，他觉得这种方式才属于自己，没有特别大的野心，为了每天那小小的幸福而流汗工作，用一杯啤酒冲走一天的疲劳，这样的生活才适合自己。餐馆老板的女儿游子对他颇有好感，他也许明白如果他选择的是游子这样的女人，他就会拥有这样平淡却幸福的生活。可是美东经常跟他说，我们这种人过不了平凡的生活，回不了头。牙爷一直相信美东说的，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未来。他喜欢美艳的美东，拒绝了淳朴的游子，昧着良心去做美东交代的事，即使他在杀掉曾武以后再也吃不下任何肉类，即使他发现自己早就面目全非。失去灵魂，迷失了前进方向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他手中的玩偶。牙野原本以为曾我是知道他杀死舅舅来找他勒索的，他在美东的一步一步安排下杀了第二个人，也是他有意识下手的第一个人。牙野不是两死，他有灵魂，所以他会愧疚，后果就是他吃到生肉就会去吐。他就像是美东手中的一把利器，而在做了杀人的事情以后，剩下的坏事似乎都可以水到渠成了。美东是一个强大到可怕的女人，她在短短的地震中就决定了顶替另外一个人开始一个新的没有过去的人生，而且还选定了一个绝对不会背叛她的搭档。一切都是那么顺利，把搭档的把柄紧紧抓在手中，毁掉别人的生计来为自己创造条件，偷窃别人的设计图为己所用，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最后再次成为一个地位高贵的名流太太。有个手工艺人在，牙也不能去工作啊，所以就毁了他的手吧。知道他真实身份的曾我怎么可以活下去呢？太麻烦了，所以就这样死去吧。作品的原设计者不好处理啊，所以就让他身败名裂，不得不退出这片区域吧。想要威胁自己出去单干的超级美容师清江不听话呀，所以就诬陷他涉嫌强暴员工，我再出面当好人吧。想要调查自己过去的大姑姐实在太不安分了呀，所以就让牙野跟他婚外情，抓住把柄就好了吧。有个警察太不安分了，在调查自己，所以去杀了他吧。在美东的眼里，只有别人的存在是否妨碍到了他，却没有人命这个定义。他不会关心被毁掉手的手艺人是否还能好好生活下去，他不会关心曾我的妻子和才上小学的女儿失去曾我是种什么样的惨剧，他不会关心原创者身败名裂一朝落败是种什么样的落差，他不会关心清江被诬陷之后是什么心情，以及那个无辜受累的员工内心的悲哀，他不会关心他的大姑姐是否真的喜欢上牙野，甚至他都不关心牙野的心情会是如何。牙野说，在他杀了曾我的时候，虽然美东没有动手，但是他却杀了牙野的灵魂。我发现美东依然喜欢当救世主，白夜行里是这样，这本书里也是这样。所有他伤害的人都在不明真相的时候对他感恩戴德，只不过有的人发现了真相， 可是有的人也许一辈子都不知道。他的出现让很多人因为他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美东的可怕之处不是他的内心阴暗，而是他视人命如草芥，却又吸引一个又一个的人甘愿为他赴汤蹈火，至死不悔。如果说亮司曾是因为内心的愧疚，那么雅也就是因为迷恋了。所以当他发现这一切都是幻影的时候，他终于要从幻夜中醒过来，但他又不能将一切变成白纸。他内心受到的伤害极深，经历的过去太肮脏，根本无法变成白纸，这就注定了雅也要走向灭亡。美东问她的丈夫知不知道人在什么时候可以重生，我想这就是她在说自己。亮司死去之后，雪穗重生变成美东，美东创造出一个变美的系统，然后塑造出更加完美的美东。有人说亮司是雪穗最后的一丝人性，亮司死了，雪穗就彻底没有了人性。我想如果雪穗真的有过人性的话，那么这是真的，因为在幻夜里她无时无刻不在表演。她的丈夫甚至觉得这张脸就像玩具娃娃的，或者说像用电脑画出来的，充满了人工色彩。她没有一丝一毫的差错，每一步都是精确计算好的，没有情感的加入，就不会因情感一时激动而产生的纰漏。加藤警官多少也受到了美东的吸引吧，他坚持这个女人有问题，不顾上级消极怠工的反应，抽丝剥茧，终于找到了真相。他质疑美东非本人，而是真美东的老板，可是他说，对我来说他就是我的太阳，我不能随便说出他的名字。加藤追问，他会不会就是你自己，是不是以前你就被真正的新海美东这样仰慕过。我想起白夜行中雪穗说亮司是他的太阳，因为有他所以不害怕在白夜里行走。失去亮司，雪穗就失去了一个真的永远不会背叛他的人，所以他自己成了自己的信仰。他相信的人只有自己，而不是雅也。雅也只是他手中操控的一个人偶，和别人没什么差别。加藤问美东是不是原来受过什么创伤，美东嘲讽的笑笑说，那都不过是借口。很多人往往遇到一些小事就爱套用这种说法，难道是我小时候受过伤害，而且那种创伤就一直在支配着我，就算有我也不会被束缚，我只是在不断学习生存方式。对，没错，他一直在学习生存方式。真的行走在白夜里没有后路的人是他，他的人生早就被彻底扭曲了。他心中有坚定的信念，那就像深埋在地底的岩石一样坚固，绝对不会动摇。白夜，他原来服装店的名字，意思是不能入睡的夜晚。雅也本来是一个善良的大有前途的青年，可是他没有控制住心里的魔，被美东看到他杀死舅舅，接下来他就再也控制不了自己，成为了美东手中的人偶。他在被美东向亮司的方向培养，要不择手段达成目的，肉体是可以出卖的，爱情是不需要肉体的忠贞的，那只不过是一个工具，可以换来其他有用利益的工具。美东允许雅也去跟别人做爱，但却不可以射精，这不就正好是亮司的隐疾吗？ 美东给的解释是不可以被欲望控制。没错，亮司这样的助手真的是百年难遇，心狠手辣，没有愧疚，手段果决，没有牵挂，永远不会背叛。可惜雅也原本就不是这样的人，但他被美东完全迷住了，不止他一个人，所有人都觉得美东就像是一个妖精，言语间就让人为他折服，并且心甘情愿为他所用，而那些不想折服的人都遭遇了各种各样的不幸。他的三言两语间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作为一个被毁掉人生的男人雅也，这是多么忧郁的眼神啊，在因绝望而极度浑浊的眼球后面，似乎摇曳着仇恨的火焰。可是雅也的仇恨究竟是为什么呢？他恨美东，但是同时他也爱他，他只是想让美东兑现曾经许诺给他的承诺，他们两人，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幸福。可是最后还是爱占了上风，他听到加藤要抓美东，撕破他的伪装，他看到美东没有回答他的疑问，他看到美东身着华丽的礼服，头也不回地离开，他不知道美东究竟想要什么，但他看到美东在向他的方向走去。我猜，如果亮司没有死，雪穗应该会跟他分享自己的成就，但是依然是雪穗高高在上，一尘不染，亮司处于暗处，永不现身。这也许就是他们当初追求的幸福，掠夺了一切他们可以得到的东西。可是这一切都不是雅也想要的。我猜也许那一刻雅也终于明白，他不是美东的伙伴。我猜也许那一刻雅也终于明白，他不是美东的伙伴，而是他手中的工具。可是他却依然爱他。雅也的幻夜终将过去，他要清醒了。他的本性无法面对自己曾经做的错事，但他依然想要保护美东，所以他选择拉上加藤这个除了自己之外唯一知道美东身份的人一起走向死亡。加藤说，他会让身边的人陷入不幸，最终他自己也证实了这个理论。在船上的美东听闻二人爆炸身亡，那妩媚的一笑，那对幻夜的比喻，我想他应该是惊讶于雅也竟然选择了对他忠诚到底。当初加藤说雅也要杀他，他却依然镇定自若的时候，也许他早就想好了雅也背叛的话该如何应对，所以他并不怕雅也的背叛。一个玩偶想要背叛主人，怎么可能呢？只不过最后雅也跟亮司一样选择了死，而不是开口背叛。讽刺的是，亮司死的时候雪穗一身白色礼服，雅也死的时候美东依然一身白色礼服。她就像是雪国女王，白净大方，千尘不染，殊不知背后的肮脏都已经有人替她永远背负。在漫漫黑夜中迷失方向，不知所终。